大家好，这里是思来之后，我是老柴，
我是薇薇。
Hello， 我是常驻嘉宾薇薇。
然后今天大家听到可能有点特殊的声音，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我们在篝火旁。现在我们在北京，距离市中心大概300公里的地方，然后有一点冷，因为十月份了嘛。对，迅速就穿帮了。对，刚刚薇薇在她的房间里面点了一个篝火的白噪音，为什么这样呢？让薇薇来讲一下
啊。因为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适合在篝火旁边一起来聊天的好朋友韩，先欢迎韩。
谢谢，欢迎。大家好，我是韩。
我们其实十一的时候跟韩一起去了锡林郭勒大草原，去骑了野马，不是真的野马，
不是真的野马，
去骑了马，对，特别的好玩的。深秋的草原也特别的美。我是通过 Vivian 认识韩的，然后 Vivian 跟韩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人，想介绍给大家。所以要不然先请韩自我介绍一下，因为你有一个很特殊的职业，就是带我们去玩。那你是就是一个叫北京牛仔的组织，这个组织是干嘛的？你是干嘛的？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嘞，我这个好长时间没在这个楼房里自我介绍了，以前都是上班的时候在楼房自我介绍，现在都是在这个荒野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韩，然后我是这个北京牛仔的主理人。然后北京牛仔的话呢，我们是一个众说纷纭吧，有人说它是一个生活文化品牌，也有人说它是户外品牌，因为我们就是什么都做，什么好玩什么做。主要呢现在是做一些这种线下的这个户外活动，比如背包啊，刚才像这个薇姐说的这个马背穿越呀、然后也开始现在做一些长途的这种户外的深度的精品旅行这种线下活动。然后有的时候呢，因为 我自己个人包括身边的朋友都喜欢喝啤酒嘛，也会在这个北京城市里做一些这种 party 啊，然后美食啊美酒的活动。所以就是北京在这什么好玩，然后生活什么美好，我们就做什么，大概是这样。
在这个程度上我觉得跟我们的播客有点像，就是把自己生活中好玩的东西分享出来，只不过我们是用播客的形式来分享，而韩是用他的北京牛仔这个品牌和带大家一起玩。当然你这个就更直接了。那你能不能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找你一块玩的主要都是什么样的人呢？
没问题。现在我们当然我们也没多大，就是来的可能也不均那么大参与，但是大部分呢是女孩偏多一点。基本上是年龄在25到40岁之间的女性，大概占了70%-80%这么一个比例。基本上可能会有一些海外呀留学经验这样的偏多一点，然后也都是比较喜欢这种热爱生活，比较喜欢玩，平时喜欢一些小东西啊，这种各式各样的玩啊，这些用户是我们主要的。
听起来跟 SO 的听众高度重合，不知道跟 Holy Duck 的电台的听众怎么样？
对，
有重合度吗？
我们最近 Holy Duck 还录了一期节目，可能这期播出的时候那期就上线了，叫做《当代青年为什么越来越喜欢走向户外》。其实我们在当中提了一个趋势和观点，也是最近一直在讲的，就是这两年女孩子，尤其是年轻的女孩子，可能去到野外的比例越来越高了。大家可能更积极和独立的去探索这个大自然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也在野外看看说有一些什么神奇的变化啊等等。所以我觉得就今天这个主题刚好是串台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而且确实有一个女性的视角，就是为什么那这是什么造成的，为什么就是走向户外的女生越来越多了？
我也是没有什么这种官方的一个依据啊，但是也都是道听途说，听朋友去一些分享。就是我个人觉得，第一就是周围的女性朋友，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啊，就相对男性其实还是比较会玩一些，喜欢去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因为这个户外也是这两年刚刚开始火起来的嘛，无论是徒步啊、登山呀、攀岩，各式各样的户外活动。所以相对来说，周围的一些女性朋友，她们更愿意去探索这个一个新的这种方式，然后去挑战自己也好，去尝试也好。然后其次，然后也听朋友说，可能男孩好多自己有些可能自己就结伴出去玩了，男孩有的也不爱跟团队，这我是听说的，也可能有这个因素。但是这也是我一直在研究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这里女孩这么多，男孩那么少？希望
也可能是因为你长得帅。
那没有，那没有。
那这个 这个确实是的，有可能。对，不过我们从官方的数据看，从天猫拿到的户外的装备购买的数据来看，女性在徒步上面的比例这两年是有一个大幅提高，
嗯，
所以也不光是在韩的组织里面，也包括我觉得女生整个好像对这个部分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增长。
嗯，
那 Vivian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跟韩玩？你们俩又是怎么认识的？
因为我是这个投资行业嘛，然后其实也是一些同行，然后一开始跟韩玩，然后那个就是也是我的同行介绍的。但最主要的其实是，就是我觉得我还是挺典型的代表的，就是这一波的新消费里面的这个新户外或者是新出行的一个消费群体。
嗯，
我自己是觉得，就是现在的这一波的新的出行或者是这个新户外的女性挺群体，首先它有一定的这个
经济实力，
对，
嗯，
然后呢他会把出行户外当成他的就是生活日常生活规划的一部分。
嗯，
因为其实女性，其实为什么女性会特别的去规划这个出行，是因为本身女性更细腻，她会对那个未来的行程，
嗯，
我的时间应该怎么用，节假日应该怎么做，她会更提前的来去做规划，并且呢她会去讲究一定的这种就是我要体验。它不仅仅是这个，就是现在大家对体验的这种要求还也挺高的，就是我的这个整个行程，因为它不仅仅是说我去某一个点，然后它有文化的体验，然后一起同行的这些人，他这个人是一个 community， 一个临时的小的社群的这个概念，然后通过这个主理人，比如说韩带的这个北京牛仔的这个他的这个主理，他围绕他的用户其实是一个特别，也是一个小的 community， 然后这些人是有一定的共性的，
嗯，
所以其实当我们再去选择这种体验也好，选择这样的一个出行的一个团队也好，就是我们一定会去综合我的文化体验、出行的体验，以及这个 community 它的有可能来的人是什么样的一个调性。就是现在这一波新的新消费女性群体，可能我觉得我还挺代表他们的一些想法的。
嗯，那你也算是北京牛仔的重度用户之一了，你觉得？
非常早。
对，因为很早期你就跟着韩去玩，就是你觉得他最不一样的，就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呢？
其实我最早观察北京牛仔和观察韩，我是当成一个创业项目来观察，
没有
职业病，
然后后来决定不投资了。
对，没有任何商业价值，全是玩儿。
没有，就玩是它是有商业价值的，但是就是其实我当时就特别就其实这是我对这件事儿的一个观察，因为当时也挺好奇的，就是，
嗯，
说实话那会儿就是韩就跟一穷二白出来创业没啥区别，
从零开始。
对，就印象特别深，就我们特别早有一个 trip 是去雪地里面骑马。
嗯，对。冬天零下三十度，
零下三十度，我觉得就在可能几年前，对大多数的消费者来说，你跟他说我要零下三十度在雪地里骑六个小时，没有人来报的。
有毛病，最多说我干嘛要去受苦，有毛病。
对对，就大家就是对这个东西完全是不理解的。然后当时我带着我的女儿，然后韩还带着另外一个，就是现在也是很好的朋友。
嗯，
然后就韩就说那个，哎呦，薇薇，实在不好意思，没人。
基本上前两年都是这种状态。
对，但是没人，我自己我也带你去，
好像一个人你也带。
对，我第一个跟薇薇说
的
这个在一开始都是常态，
嗯，
第一场活动就是一个人报名，我就带他去了，后面我们再
说。
哦，你就去了，你也
去了。对，我真的就属于那种就是没人，我说没事儿，就是我说你只要不介意，我就跟着去。然后那个就是我还带个小朋友，其实我女儿就是也十几岁，也不算很小了。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观察，我就特别喜欢看，就是比如为什么还要去选择做这样的一个项目，而且在那个几年前，就是去三十多度底下去吃苦受累，这是一个特傻的事儿。当时，但是你看，就是这几年我们也还是跟韩玩，然后可能从那么一个人，就是可能四个人一车，然后变成了那个几辆车，那其实也开始有一定的，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去看了，我们就会发现，哎，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这种吃苦受累，
更多人喜欢挨虐了。
对，就是大家就野起来，
户外的这种，
大家野起来，我就对户外的这种野，就是大家开始喜爱且享受了。
嗯，
对，这其实也是，就是一开始我们俩在一起。就也是怎么回溯我们俩怎么认识的。
嗯，对。
那是什么时候？你刚开始是成立是？
我是一哎，这个挺逗。那会儿其实是一直有那个想法，但是是2019年底，然后选择在之前的公司辞职，非常好的一时候，因为红利时候。完了，2019年完了以后，
疫情
就来了。对，我是2019年底辞的职，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会儿2020年的春节，我已经把所有的想法。但实际上那会儿也没有很详细，但是大概有一个这个雏形，说啊怎么做，要做什么。
对。
但是疫情后来就来了嘛，然后来了以后，其实也是，中间有很多的思考啊，也有很多遇到很多困难。像
疫情的时候也不好做吧，好多人都疯了，也去不了。
我其实一直的心里就是说，这个东西也没有什么好做不好做，就是你遇见什么样的环境，你就按照什么样的方式去做，就调整自己嘛，对吧？其实你在某种程度上，当然我觉得疫情还是不好的，但是我也挺感谢这样的经历，能有更多人其实有一个方式去认识户外，因为大家其实也大部分时候大家一到节假日其实都之前都跑国外去了，那疫情的时候其实大家也没地儿去，其实也想方设法说能在国内啊，在这个自己城市里怎么去玩儿，所以就是你说它好事坏事，我觉得都是不同的角度去看吧。
对，你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为什么想着要成立这么一个组织？
我以前是做教育行业的，我是在一个这个帮美国和英国大学做中国市场，这么一个行业做商务的。其实创立它一开始就是自己喜欢玩儿，那会儿。特别喜欢去骑摩托车到处去玩，然后反正有一天的时候，就是稍微年龄渐长，也在想，哎，万一有一天我这个骑车环游完全世界了以后，我然后干嘛呢？然后哎，我可以把这个我喜欢的东西给分享给别的人。其实那个时候想了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哎，那我可以做一个这种品牌，带着大家一块去环游世界，然后去看自然啊，看世界那样。
对，现在看来这个判断是非常有远见的。
对，踩到了风口。
对，其实你当时并不是想要踩风口，对不对？
没有，我这个就是我这个人真的是对这个商务啊，对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一概不知。所有东西是。
对，他其实是一个特别远离铜臭味的人。
没有，这个是我的一个缺点，但是很多时候都是凭着自己的直觉、自己的喜欢，去考虑的，也不太好。
但也挺好的，就是我觉得就是特别挺切题的，因为那会儿我跟薇去介绍韩，我就说，哎，你应该跟韩聊一聊，这是一个就是关于就是野男人
的追求
野的故事。
对，
就是因为你们之前也没有见过面嘛，然后我就想怎么能也一句话把这个韩介绍给薇，然后我就说，哎，这是野男人，就其实就他有几个，就是第一野，他是一个户外的野，然后第二一个就是确实北京牛仔设计的这些体验，这种出行的这种体验，户外的体验，它是这种野还是一种释放，
对，
它非常的释放。然后第三一个野就是它确实里面需要这个你的玩家在里面，你是要有一定的体能的底子，你要有一定的户外经验，然后你要自己也能野得起来，所以就是我就觉得其实也正好顺应了，就是最近这几年，就是比如说为什么女性在户外的消费多了，然后或者是说大家本身在户外的这个时间也多了，其实就是大家无论是心里也想野着，然后就是但我觉得是还是内心渴望去野一把，释放一下。
我想你柴之前创立了一个户外的品牌叫野玩儿，
对，
野玩儿，
对，那是2014年创立的，然后我们2019年就卖给了另外一家公司。
但这个名字也正好落在了野上。
对，我现在有一点后悔，就是当时把这个公司卖掉，因为我觉得那个商标还挺好
的。是。
所以我们讲到这么多，我觉得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一定很好奇，那韩的组织里面都会提供什么样的路线？就因为刚刚薇薇说的啊，很野啊，然后薇薇又说，
我感觉是一种讲究的野，就是虽然很野，但是他每一个细节都做得很好，而且就是其实韩虽然看着很野，但他其实是一个很细心的人，就所有的这个路线当中的每一个环节其实都是非常安全而且非常周到的，所以这个你可以给大家也讲讲，除了路线之外。
没问题，就是我自己比较骄傲的一些路线，或者说自己发的比较多的，慢慢就是疫情也开放了，去的地儿也更多了，是一种我觉得人文结合着户外，就是我不是说纯带大家去一个户外的地方，玩完了以后只感受自然然后就回来，其实我是希望，我是觉得这个 有人情味儿，然后它又是人和自然是不可分家的，然后又能去看到这个自然的世界里一些很有意思很美的风景。
嗯，
这样的路线是我现在想做的比较多的。打个比方，我们可能比如说像梅姐我们刚去了内蒙，
嗯，
大家可能是说去马背，它是一个马背骑马，但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去了解一些比如当地蒙古族牧民他们的生活方式，
嗯，
包括一些传统的文化，他们的音乐，
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刚才说到其实大家很多时候是没有机会去看到的，
嗯，
然后他又既又看到了自然又看到人文，然后我觉得从这个过程中然后大家也能有一些自我的感受然后带回到城市里，
嗯，
这个是我现在做这个产品思路可能是比较核心的地方，
嗯，
就是人文加上自然，
嗯，还有吃的也特好，
还有吃的，对，就吃的也是这个，
嗯，
我觉得人文的一部分，
对对对，美食。那主要会有哪些路线呢？因为我们 Holy Duck 之前发了一些节目之后总有人来问说，
嗯，
哎，你们有没有那个群啊，有没有路线可以活动带我们去呀，
嗯，
就其实有大量的人之前没有体验过比如说户外徒步，但他想出去，第一他担心安全，第二他不知道去哪儿，第三可能装备方面户外专业知识方面都很欠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的潮流来之后其实很少有像韩这样的专业机构，所以大家现在是两边互相找不着的这个状态，所以你讲讲具体路线可能会有哪些。
像我们北京周边的就是短一点的大家可能这个比较初级一点的有单天的徒步，打个比方我们可能去黄草梁，
嗯，
去灵山，这些都是比较知名大家可能也经常去的，
嗯，
那这个我觉得对于初级户外人士可能是一个比较好上手的，因为它对于你的时间成本也好或者说你的体力成本也好没有那么的高，
嗯，
然后当然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然后有专业的领队帮你去准备啊，然后去带领，然后这是一天短线，然后长线比如两天，
嗯，
我们可能做的比一天还会多一点，在北京周边啊，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个人觉得在户外住一晚上和一天单走一天它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嗯，
就是你看那日出日落然后看星星，
嗯，
包括有的时候生篝火，当然在野外不要随便生火啊，
嗯，
对，两天的这种像我们这周末要去的翠鸟谷，
嗯，
然后素溪，然后包括之前去的这个老龙窝，很多这些地方，
嗯，
两天的背包也是比较多，
嗯，
这是北京周边，
嗯，
这个能是我们前三年做的最多的一些产品，原因也是因为出不去，然后这个疫情解封了以后呢我们就是带大家往周边就是国内走得多一点，去了解各个地方的这种少数民族文化也好啊，不同的这个运动方式也好，比如说我们十一刚发了三个团，一个是刚才提到这个内蒙，然后另外两个团一个是去阳朔，但是这个阳朔我们不是传统打卡，是带大家去这个一些野攀的地方去攀岩，专业的教练，那同时呢有我们感受自然的情况下还会带大家去这个当地的市集去赶集，去感受这个广西当地人他们怎么去在市场上怎么生活啊，怎么吃什么样的东西，然后也会去玩水，像这个在村子里跟这个当地的村里的小孩一样去跳水去游泳，感受那种阳朔的夏天那种感觉，这个是另外一个我们常见的团，然后包括十一刚才说过还有另外一个川西，我们带大家去到这个月亮湖，然后当地的这个四川的朋友带我们去到这个藏民的家里，看看藏民他们是怎么生活的，吃什么样的吃的，然后当地这个一个大哥带着我们上山一块去祈福，讲这些藏族文化和藏传佛教的一些宗教的一些信息，
嗯，
所以就是这个是长线我们现在已经有各式各样的这个全国的一些产品在做了，然后可能明年开始也想做一些海外的一个线路，从长到短，然后从这个北京到这个国内到国外这么一个情况现在。
嗯，
那你设计这个线路产品的时候是你自己去玩过就是还是朋友给你，就是你怎么去找到的这些你觉得比较好的线路？
对，这个就是大多数都是我先自己去探路啊，当然也有好多朋友说你傻，说你说傻，说这个你每个都自己去探，你得什么时候才探完呀，但我是那种还是希望说因为开始做这个东西是想把刚才聊到了把这个自己喜欢的东西就是分享然后传播给大家嘛，所以就是还是目前还是比较谨慎，都是先自己去当地先去探路，那这个探路涉及到比如先去看一下这个线路的安全性，然后可实行性，然后包括在当地因为每个地方都有领队嘛，然后因为刚才说到我们涉及到很大一部分人文，所以在每个地方我们找的都是当地的一些本地人，那然后因为这里面也有很多不确定性，所以我也会跟他一起先 生活一段时间，到教一段时间，然后看看他的人品怎么样啊，
嗯、
包括他在一些在户外这个领域他的技能啊，这因为我想的肯定跟大家玩的不一样，肯定还是想了很多安全的东西。
对，
嗯，
包括他在给大家去展示他自己当地的文化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他是商业的心情，还是说他是真的很爱这片土地，然后把这些东西分享给大家？所以大多数时候都是我还自己先去去那
段
时间，对，时间成本确实还是挺高的，说实话，
对，其实还挺能感受的，就是我们这次去内蒙，我们不会觉得，就比如说我们其实是三匹马就会有一个补给车，三匹马就会有一个补给车，然后那个就是其实补给车它相当于也是一定程度的那个一个小的向导，我们就跟他们去聊天，你会发现就是他们是就你不会觉得就是他是一个向导，然后他会去讲非常多的这些文化的东西，然后也会非常的就是care 我们的感受，然后就是而且你能感受到他们和韩就是朋友，就他们就是你能够在这种交朋友的过程中去感受很多就是当地的一些风俗文化，然后你会对这个就是你这种情绪会让你对这一次的出行会感觉更好。
嗯，我印象最深的两个人，一个是那个就是拿 PVC 管儿，
做了一个乐器，
做一个
布伦拜尔，他
对对对，然后就给我们表演那个吹那个乐器，就是随便拿一个管儿就做出来了，特别的有意思。就是蒙古的音乐，他也是这个乐队的成员，然后就还有一感受就是内蒙古是一个特别国际化的地方，就是他们其实跟外界的，特别是通过音乐吧，就跟外界接触特别多，然后有各种来自全世界各国的艺术家去跟他们交流啊，去体验那个蒙古的文化和生活，就特别有意思。然后我们那司机也特好，就他自己是一个健身的专业的这个选手，曾经还打过省里的
单板
滑雪的比赛。对对对，然后他女朋友也是健身教练，就是他给我们讲他的故事，他的爱情，他怎么就跟女朋友吵架，就是到了内蒙他没信号了，他女朋友怎么也不信，说现在这个我泱泱大国怎么可能还有没信号的，但我们去那地儿就真没信号，就是对就特神，然后他就说什么狂飙车200迈以上去跟他回北京跟他女朋友吵架这什么的，就特逗，就是都特有意思，而且跟你的这个关系特别的有一种长期的信任的那种默契。
对，我觉得他们就是我这帮我就刚才想说朋友其实就是朋友，这帮朋友他们其实是很热爱自己的家乡，很热爱自己的那片土地，然后所以说他在这个过程中你不觉得他是在一个只是一个向导或者说一个那种感觉，他是所有东西愿意跟你进行分享。
对，是的，
你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一部分我都不知道，我跟他都不知道这部分，
因为我们在车上不停地在问他来问他，我说你女朋友健身教练他打你吗而且就是他会给我们讲，比如说你看这块，就是他会说他的奶奶告诉他这块是一个什么什么地方，这块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大墓，就是他会就是说他讲很多不是我们能在书上或者是一般的向导能讲得出来的，他会讲他从他的奶奶可能一个没文化的老太太那边然后传承下来的他对这片土地的记忆，就是当时我们就感觉就头皮发麻，就是特别的好，就好像就虽然就特别就当时就特别，还有就是你说的那个，还有一个咱们有一个牧民家，他们家那老爷子什么打了牌喝了酒驮在马背上，当时我们就接触他们的这些，就是这些朋友可能我们的同龄人，我们当时就没想我们好想认识你奶奶爷爷就能
对
就特别生动，
你就理解什么是马背上的民族。
对，
嗯，
所以韩你是怎么去找到你团队的这些信得过的朋友以及当地的这些合作的好朋友？
哎，这个其实就是没有一个说真的很系统的方式，我大多时候都是去当地先，可能有一些朋友的朋友介绍，很多时候都是这样，他说哎，你去甘南，你去这个甘孜，或者你去内蒙，他是我的一个朋友，然后他人很好，然后那边又很漂亮，所以我基本上听到这样的话，或者说因为朋友都是比较信任的嘛，大家说这种情况我才会去看，然后去的时候呢怎么跟他们成为朋友，真的就是喝酒，喝点酒，然后去一起去处理点事儿，因为我们处理的事儿都是我觉得还是比较体现人性的，因为我们要去探路，对吧？去户外一些很 像刚才说内蒙，我去探路的时候说那个薄荷家他们家他爸爸那个我们在他们家喝酒，然后就马背去投了他。我们那时候在零下
好几公里以外的地儿哈。
对，零下二十多度的时候，在那个蒙古包一块睡一晚上，就都是在一些探路的这个情况下，然后跟他们一起有一些交集，一块喝酒，一块去出事。然后我是觉得在那个户外那种环境下，大家其实所有的状态表现出来还是比较真实的。然后可能这是我自己比较敏感一个地方，能我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能知道这个人他靠不靠谱。然后基本上都是靠这样的方式去跟当地人去结交，然后我们再商量一起 OK 我们去赚钱吧，我们去开一个路线，然后把我们骄傲的东西再去分享出去。对，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这个在 callback Vivian 刚刚讲的，就是如果作为一个项目去看户外的这些项目的话，其实户外是有一个很大的特殊性，就是它其实特别非标。你刚刚提到像韩，其实他基本上是靠他自己的这多年来的口碑或者信任去获取这些更加信任的朋友，但是我们在户外寻找到一个非常靠谱的像韩这样的领队，其实是不是标准化的，就他不是说我有一套系统我就可以把这个人培养出来。比如说我不知道你会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你要再培养好多个小韩的话，会有困难吗？
小韩，很多小韩啊，吓我一跳。问题突然这话题转变了，不是聊的是户外吗？一下回到楼房里。其实是会有的，就是因为我觉得像我个人感觉啊，就是在户外的这个能力，它的知识方面是一部分。比如说我们一些技术上的专业，对吧？我们爬雪山，然后我们攀洞去攀岩。然后我个人觉得更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他的一个人的一个不是魅力，他的比如说冷静，他遇到事情的时候他能沉着处理，他这个有没有一个大心脏。我觉得这部分是他没办法用一个很系统东西衡量的。因为其实我比如说在做一个产品，我更多的时候是去衡量，就说 OK 如果出现什么事儿，他能不能因为很多事都是非标准化的，因为我们去的地方都是一些小众的地方，他能不能处理，无论这是跟当地的一些突发情况，跟当地人处理一些关系，比如有一些冲突的时候，他怎么能把这个东西就解决，然后大家正常去玩完这个，保证我们客户正常玩完，或者说是有一些这种户外突发情况，当然就是出现的还是很少，他会不会不慌，然后还是很冷静的处理问题。我觉得这部分现在对我来说也是最大的一个难题吧。我觉得这部分是没法用一些这种科班的东西去培养，更多是一个经历，是要你设身处地去那个地方，然后才能达到一项技能吧。
对，
我觉得还是有就是规模化，对，你有一个我看来就是领队的魅力和大家其实是跟你去的。比如说如果这个还是北京领队但不是你，我也得想想我要不要去。就我觉得
对，就刚才为什么我
也是很重要的，就是
确实话茬就刚才对，我来接话茬，其实就是站在用户的角度，其实我觉得就是在一次行程里面，他的这个就是跟着这个大的这个领队，他个人的这个魅力，包括说他在每一个关键的场合的这种控场，比如说在一开始的就简直就跟比如商学院上课似的，一开始你怎么破冰，对吧？让大家熟悉起来，
就干呗，反正，开玩笑，
对，然后在这种就是有一些就是紧急事项的这种处理里面，然后你肯定要有 plan B， 然后谁再去你要去处理这个事儿的时候，谁来去 back up 你，来去维持就是正常的这种秩序。第三一个就是这种，就我觉得这种魅力它其实也是体现你在户外的处理上面的一个专业度。我相信它一定还是有专业度的，因为专业度后面就代表用户对你的信任。
是的，
对。
这并不那么容易，而且就是我觉得那种 hold 住全场，比如说那你就是还有一个，比如说啊，内蒙这个比较特别，就是你自己就是蒙古族，就是你有一种血液里的那种东西，就是你给大家看到的东西是你的一部分，就是换了一个人他可能就不是这种感觉了。
哦，你是蒙古族。
对，我是蒙古族，但是哎呀，也不算是纯正的蒙古族吧，因为我爷爷奶奶是蒙古族，然后但是我是从小在北京长大的，但是这个后来其实工作了以后啊，然后去外面看了世界以后才回来，知道这是很珍贵的一个东西。小时候不懂，小时候爷爷奶奶跟我说蒙语，那个时候我都觉得说太土话，不想学
啊。
对，所以刚才那个薇姐说，确实。
那你在草原上那个感觉，就是你能看到你的
血脉召唤，
对对对，看到你的。
我说实话，我觉着我在 户外每个地方都是那样的一个状态。
嗯，
当然了，我觉得就是确实不可否认，回内蒙就是蓝旗啊，这是我们去的最多一个地方，是还是有这个情怀的。但是我是觉得说，这个来源于说一个领队他是否真正热爱这个工作，这就是另外一个不太好系统化的一个东西。
嗯，
因为你在那个领队啊，去自然里啊，那个东西你是掩饰不了的。
对，
你在带队的时候那种状态，
对，
然后包括遇见事的时候你怎么去处理，各方各面，就是那个是我是觉得源于的一份热爱。
对，
真的是一份热爱。
对，
所以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国内的户外还是它在发展阶段，其实已经越来越好了。因为这里面我觉得能说的太多了，比如说你现在在做户外，他们能得到尊重，包括就是我们说政策上真正能给这些户外的人一些什么红利，包括说真正做户外的人他能不能赚钱，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一些 X 因素在里面。所以说你让一个真正热爱的人抛弃很多去做这个事儿，然后他又能去跟这些 X 因素去达到一个平衡，就是还是不容易的。在国内现在做户外，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些不容易的。
嗯，不过已经处在一个逐渐好转的过程里面。
对，真的。
对，就像我们看到，像韩他之前的工作其实是一个，哎，其实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个，我2014年创业的时候，美国有一家媒体叫 Fast Company， 我忘了他有没有讲过这个。
Fast Company。
对，
他就是讲创业者的。
对，他们的
特别
主编有 follow 我几年，然后去做，他就说，我特别想看一下户外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项目能够跑出来。
嗯，
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去看一个行业如果有 innovation 的潜质，其实无非是三个标准。第一个就是它 market size 够大，而基本上它办到100亿以上的就算是一个大的市场。
对，
实际上中国即便在2014年户外的市场规模大概也已经在500亿左右。
嗯，
那现在是当然要更大很多了。
嗯，
所以这第一个。他说第二个呢是没有巨头出现，所以说明有办法去系统化或者说是突出重围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嗯，
第三个呢，他说就是从业者的素质还有待提高。
对，
就是说明人才没有流向这里。所以我们其实这两年看到一个大的趋势是消费者先变了，就是有大量的更优质的消费者，更有付费意愿的消费者进入到这个领域里面。然后我们就看到从业者变了，所以今天聊到这里，我就觉得这个话题对我作为这个行业从业者特别兴奋。
嗯，
就是因为我一直在找说新户外的代表的人，当然我们聊了很多爱好者，但今天就有一个从业者。对，因为韩是从2020年开始做这件事情的，就完全是新浪潮这一波的这种主理人。对，我们就看到还是处在一个不错的阶段的。但是就像大家刚刚说的，其实户外行业里面有很多的困难，其中就包括像户外活动的主理人的这个标准。就我们刚刚讲到那些，其实无非说他需要三个技能，就 hard skills 要非常强，那 soft skills 也很强，还有一个就刚刚讲到的，无论叫人格魅力还是叫就跟人出去玩和跟人去做一单销售是不一样的。你需要跟随的这个人，或者说大家互相陪伴的这个人，他是足够好玩，他对于世界是有热爱，他对于你们的目的地是有热爱，对于跟大家人跟人的相处是有热爱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就很难，但是我觉得现在看，我觉得也还是正在上升期，也还是蛮有机会的。所以我觉得韩选了一个
很好的时机去投身到
这
个行业。说了这么多，你挣钱了吗？
挣肯定还是挣的。这个基本吃喝拉撒肯定是没问题。但是你说
做成 unicorn 呢，
那你这不合理吧，
你想多了。
主要是全球好像
都没几个独角兽。没有，
如果是100亿美金之上的 revenue 的话，没有。当然连
那个户外品牌，那像 Patagonia 什么的，
那是品牌
啊，也没有，但
也没有，
有，我记得是没有。但是如果迪卡侬算的话，迪卡侬
也不算小公司了。
对，如果我觉得要真的是计较这个所谓的能变成这个独角兽，可能一开始也不会选择做这行。
是的，
我觉得大多数说，
所以你有清晰的认知，你就压根儿知道它不可能做那么大。
对，我就是做好准备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就是我们一直说探险和冒险的区别嘛，就是冒险是你不是在后果的情况下，你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去做这件事，户外也是一样。
对，
探险是 OK， 我做好了准备，我也知道就是说这个东西它有可能是到最后就是一塌糊涂，然后什么也没做成。我也 接受这个有可能的后果，
嗯，
但是愿意就是说去，你说在户外说很多人去登山，
嗯，
去攀岩，去做任何的事情，他不是也是一样吗？
嗯，
他的热爱，然后去可以抵挡说所谓带来这些，
嗯，
风险，但是他还是做好充足的准备，
嗯，
我就是这样，
嗯。
嗯，我有一个很具体的问题，现在你的，用户及潜在用户是如何能够找到你的呢？
哦，打一下我的打电话给我一下助理啊，然后没有，他现我们现在基本上是靠这个
口碑
、然后我们运营公众号，一直以来就运营我们的这个 Big 牛仔 BJC 的公众号，
嗯，
然后，
说到这里可以吐字清晰的告诉一下大家是北京牛仔，然后怎么搜索呢？
通过微信端搜索北京牛仔BJC 的公众号。啊，对，
BJC 是什么意思？
北京牛仔，
北京 cowboy，
哦，
对，现在感觉有点起小了，应该叫 China cowboy 或者说是 World cowboy 对，就是我们现在基本上活动是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刚才说的北京牛仔 BJC 的这个公众号上发布，
嗯，
然后马上也会，你看慢慢就是这个小程序的钱凑出来了，
嗯，
然后马上要发布这个北京牛仔 BJC 的微信端的小程序，
嗯，
然后包括我们来过活动的一些朋友都会拉到一个微信群里，
嗯，
现在是有四个这个微信群，
嗯，
然后大家在里面可能收到一些，
我都不在里头，据说你500人群能满了好几个了，
没那么四个，那我先别接，我现在有家马上就有家
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确实在户外从事了太多太多年了。
嗯，
但其实，在户外的第一个阶段，之前反复讲过，其实第一个阶段大概是在2000年之前，可能只有很少的留学生或者他有一些外企工作背景的人带来了户外的这个种子。然后第二个阶段大概是在2014-2015年之前，就整个这十几年，就有什么 North Face 呀，Columbia 狼爪、始祖鸟进到中国来，然后。这个起步，然后现在是第三个浪潮，我们大概可以粗略这样分。但其实前两个浪潮的时候，如果你要去想寻找户外的组织，大家是有 Web1.0 时代和2.0时代的目的地可以去找的。我说的是网络的目的地，比如说绿野网，
嗯，
然后8264，你去那儿你就能找到领队，对吧？
嗯，
你就能找到组织，甚至你能找到一些高校的社团啊等等。
嗯，
然后2.0时代呢，2.0时代好像就稍微已经有点分散了，
嗯，
比如说可能马蜂窝上会有一些，
嗯，
但现在3.0时代，我现在不知道是几点零时代了，但现在就是流量太去中心化了，
嗯，
其实有一些好的组织我们是很难去找到的，
嗯，
就是我开头提到那个问题，大家互相找不到对方，有这样需求的消费者有很多，但他也不知道去哪里能找到这样的组织，
嗯，
以及如何去分辨这种组织的这个
程度。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是现在所有做营销
的
人的
最大的困惑。
对，但我觉得要区分吧。我觉得你看，比如说像我小时候可能也玩绿野，然后但是呢，其实绿野或者是通过绿野，它在转化在为那个那些组织方的公号里面。我觉得那个他只是他卖的是线路，
嗯
嗯，
客单价也很低，他卖的是线路，然后其实这也无法满足我了，因为我已经成熟了，我成长了，我也有这个付费能力了，
嗯，
我要求的是人群，我需要看谁跟我一起玩，就这人我舒不舒服，
嗯，
对吧，就是好不好玩，
嗯，
所以呢其实我觉得现在更多的是一些就是 community 的一个运营的一个概念，就是大家可能因为现在我买的不是一个线路，我买的是一个体验。
嗯，
对，就是得有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这是我们要去体验草原的文化，
嗯，
然后就是大家得都很热爱大自然的这样的人，就不能就是不能大家差得太远，所以就是它是一个自然的选择，所以就是选择体验的这波人可能那个反而是这种就是体验，我觉得更多是一个人的一个就是口耳相传，它的转化率会更高一些。
反正这次来我就是大家互相自我介绍的时候发现全都是朋友介绍或者同事介绍的，没有谁是自己，就一个人是搜公众号，
嗯，
想搜11区，
因为你看线路是可以规模化的，
嗯，
比如说我同样一个川西线路，然后它是个标品，它可以做成标品，
嗯，
我可以乘以100，
对吧？我只是要找100个领队，然后大家签好合同，然后买好保险，我不用对结果负任何责任，你的收入利润是能算得清楚的。
嗯，
然后但是呢，比如说我卖的是体验，就是就不一样了。
嗯，
就是
对，
嗯，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跟就是对于这个组织发起方他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也是挂钩的。
对，
就是他是想就说直白点是赚钱，
嗯，
然后还是想说做情怀，
嗯，
当然我觉得这个中间肯定还是有一个平衡的，
嗯，
你既能保持一定的情怀，然后又能去做这个，做这个营收，
嗯，
对，其实因为很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发了一个，咱们说从这个文化角度或者说从这个项目角度，它是一个很，
嗯，
我觉得很有魅力的，但毕竟就是说在可能暂时性它被大众接受的程度还没有那么多，
嗯，
那这个时候你要选择你要不要发这个团。
嗯，
对，
你说你要能不能接受在这个团里只有三人来的时候，
嗯，
你还是愿意发这个团，然后或者说你把这个产品这个稍微削改一下，把它舒适一点，或者说是能可卖出去的好一点。
对，
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其实我现在也没想清楚啊，也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嗯，但好处是就从宏观来说，就大家都觉得经济下行期或者说不管什么名词吧，就这种期间可能体验式经济会大放异彩。然后另外一个体验产品，体验类的产品的复购率大概是实物产品的粗略说可能是5到10倍。
嗯，
所以就是复购其实对你来说是很好的，但是它的弊端或者它一个特征就是它如何快速的扩大，或者说就我们前面提到规模化，但我觉得可能也不是你现在想要追求的目标。
嗯，因为我觉得体验这个事儿它没法规模化，你一旦规模化体验就会体验感下降，但是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在同样的这群人里面
涨价
更可以啊，就是像我提高它的这个利润是没有问题的。然后那个只要
你有这样用户吗？还
有
天天劝你涨价？
有我们不就是而且就是其实我们在同样的用户上面有更多的需求，你看我们骑完马以后
我们就想
一会儿说我们想买匹马，一会儿我们想买匹羊，对吧？没有渠道。
我想就是夸夸骑3天，就是一直不停的骑那种。
明年有，明年会有。
嗯，
对，所以其实就是它就跟那个，比如说就跟我们开零售店，然后要去提升零售店的那个单店评效一样的。其实现在如果是你是作为体验的话，
嗯，
你不能让它的体验下降，但是它是有购买力和购买欲望的，只是它买的不仅仅是付这一次的体验，他可能还想在这上面有所延伸。比如说我们这次骑完了以后，我觉得骑马跑马都不能满足我了，跑了一个头马也不能满足我了，
人的欲望是无穷的。
对，我就觉得就是恨不得立刻给我来一个班，我把这个骑射有什么证我考一个，
恨不得
又
马变成有unicorn飞起来
有比赛，我觉得爆。
对，这两位女同学真的是有证必考，有赛必比。
某些同学最近要去考白酒证了。
对，
品鉴是吗？
白酒不知道，反正他们发个链接，反正是个能考的白酒证。
那不知道就去考了。哎呦天哪！
我上过那个老师的课。
说过这个女性更愿意探索未知嘛，相比男性，这都体现出来。
对。那问一个太过于行业的问题，就比如说在北京和全国，现在你的同行们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同行们，其实我去年的时候，就是还是回到那块，就我可能对商业不是特别敏感，也不是我擅长的。然后这是为什么？就是其实现在我就是做我擅长的事儿。到我现在这样的状态呢，我就是把我自己能做的发挥好。甚至现在我有一些团队，然后很棒的一些队友们，他们可能在涉及到这个事儿。其实回到刚才这个话题，就是去年的时候，我经常会看同行他们怎么做。然后其实我慢慢发现，就是。哎呀，就是我个人会被这个信息所影响，因为我一直在关注同行，然后慢慢的就是会影响自己去发团的一个这个一个状态和发团的一些考虑的，可能原本我觉得能发出一个好团一些衡量的因素可能受到这影响就不乏了。像今年的话我其实就不看了，但其实去年看的时候，就是不好意思，所答非所问，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就是他们在，不能说我这样的人啊，就是我们很像他们在坚持自己的这个热爱，然后去发一些很棒的一些很纯粹的一些团，去带大家去自然里也好，纯为了自然或者纯为了一些这个文化在做这些。
就是你说你原来还挺看同行都在干嘛的，然后现在决定不看。
我是就是确实会被，即便看到好的东西，我就是也会很影响我。 会很影响我，但是我还是去偶尔去看一看啊，
嗯，
但是不会那么大规模的去每天都在研究啊，竞对在做什么，竞对在做什么，
嗯，
就是我现在更多还是想就是说把自己擅长的东西，自己相应的东西把它做好，
嗯，
然后我觉得剩下的可能交给时间去解决，包括有一些更善于做这些商业观察一些竞对分析的那些我的队友，
嗯，
他们去做这个东西，我现在就基本上不看了，
对，
因为我擅长就是产品本身，
对，
研发产品，然后去探路、
嗯，
包括可能慢慢去开发这个产品的团队，
嗯，
这个是我现在 focus 的一个地方。
嗯
嗯，
这个部分的从业者会有一个特别急剧的增长吗？就你看到的？
嗯，有，我觉得是有的。尤其是疫情这几年，
嗯，
然后大家对于这个说国内就户外这个品类的关注，
嗯，
然后包括今年的社交媒体的发达，像小红书，
嗯，
对这个信息，流动性有很多的人加入进来，然后同行有很多同行，我觉得还是受这波，
嗯，
我不知道它是一个红利是一个很好词不是很好词，
嗯，
就是，然后增长得很快的。
嗯，明白。现在客单价。跟比如说5年前、10年前比，会有比较好的提升吗？
我觉得这个要分开说，就这个客单价说的，比如说是北京周边的徒步，
就假设同样的一个产品，
嗯，
假设北京周边的徒步，
嗯，北京周边的徒步基本上是没有变的。这个我们其实在北京周边徒步做的算是最高的，
嗯，
我们现在单价应该是200往后300出头，
这算最高的，
算是最高的了，
嗯，
而且
因为我觉得北京周边徒步可以定义成是标品。
对，
因为就是说实话，就大家玩的，就是你在北京嘛，然后你但凡开始往外玩，就那几就是几条经典线路，你肯定
是
会常见的。
是
的，我觉得北京周边是标品，
嗯，
而且就是大家就住这儿，你说我对吧？你就北京人，那你说你自己就是文化之一，你在跟北京郊区体验文化，就是他的这个就是你体验的还是就是跟你一块玩的人。
对对
对。
对，其实因为我们做的高也是因为我们的团人数比较少，
嗯，
我们基本上就做15人左右，其实想打造一种这种大家的一个人少的时候一个舒适一个体验一个互动的这个，因为我们说人文和自然嘛，
嗯，
但说实话我发现慢慢的这个在，
嗯，
北京短线的时候它不太好体现出来，因为像微面刚才说的，
嗯，
周边就这些地儿，然后大家都去过，
嗯，
然后难度也不高，
嗯，
实际上大部分人可能他不需要在这个当天的这个产品里获得那么多的一些元素，
嗯，
那大家可能就是更愿意以传统的方式花100多块钱然后40-50人的这个大团大巴，
嗯，
然后就去了，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不是我们现在 focus 的一个地方，
嗯，
对，但是单从这个北京周边徒步其实这个价位没有变化很多，没有太拉开，
对，
是你涨一点，我跟就是好几个比较好的，
嗯，大家没感觉，
对，同行大家就是说你涨个10块20块的，他其实还是都是比较敏感的，因为他自己来都是一直是这个价位，
哦，是哦，
嗯，
但你这反正都瞬间爆满了，就今年报不上，
也没有那么
没有，
对，中长线我们会好一点，
对，
短线的话可能还是略差一些，因为我觉得对于这个体验感的体现也没有那么的大，
嗯，对，因为好多人也可以自个儿去，
嗯，
不一定非要跟着一起去，
对，但是我觉得体验的这东西，就比如说像内蒙我以前经常去，也跟家里人经常去，但是我就觉得你只有跟着这个就是北京牛仔一块去了，你才能知道就是体验和体验有什么区别。
嗯，
二十年前，这样特别暴露年龄。二十年前，在东直门或者德胜门九字头发车，或者说包车发车出去的人，其实还蛮多的。那个时候是有一小波的那个户外小高潮，就是在那个一绿野和8264集中的那个时候。但中间好像有几年就没有那么多人热衷于去这个徒步了。是这两年，比如说以你们的体感，就在比如说东直门也好，德胜门也好，看到发车的这个增量是很大
的。哇，多了很多。最开始的时候，
嗯，
反正我们是在那个。透露一点商业秘密，我们是在东直门地铁 C 口发车。我们反正最开始的时候是人还是比较少的，车也比较少，但是明显从去年开始，就是早上在集合的时候，大巴车基本上那个停车场就
排满一堆，嗯，
对，
哦，
是排满
了。还有一个，我觉得这是掌握黄金商业密码的一个问题，问问这个直接了解市场的专家，就第一次参加户外或者就是完全萌新的小白，在人群当中占比有多少？
我的这边其实还挺多的，
嗯，
很多都是第一次，然后，
嗯，
你说他去户外去过吗？但是去的也基本上都是景区，
嗯，
然后 对，第一次来所谓的这个没有台阶路啊或景区路线去走、
嗯、
或者说是去背包，像背包我们的两日背包来的新人非常的多，
对，
非常多，就是大家都是没有在外面真正就是背着自己的装备啊、
嗯、
然后过夜扎营的、
嗯、
占比还是很大的，
我听着热血沸腾。
我跟你说他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宠物友好
啊，宠物的确这也是一个很大的，
对，
我们上一期的播客里面刚好提到这个、
嗯、
对，就是因为刚刚有一个特别微妙的点，当韩说到说你们的路线其实是已经做到比较高的，就是两三百，然后薇特别震惊说两三百就算高的吗？就你知道这个背后是一个巨大的蓝海市场，因为我觉得中国大量的年轻人，因为年轻人才代表着消费的未来嘛，他们其实对于户外的接受度是很高的，因为大家对于国际信息的了解也好，或者说生活方式的养成也好，其实很健康的，但是就是大家都没体验过。
是的，
所以
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在想，因为韩也在美国上学，我也在美国上学，就是我觉得对于美国人来说，特别是加州人，这个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就是自然就在那儿、
嗯。
然后你每个周末一定会去徒步，然后你有冬天你可以滑雪，然后海边你可以去冲浪，就是每一个人这个车里都有 N 多种设备，你得随时跳上跳下，一会儿去潜水，一会儿去滑雪，一会儿去徒步，好像
这个有非常 solid。对的经济学的原理在支撑、
嗯、
就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 GDP 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人们才会去从事这些事情。
哦，是哦，所以它是跟收入有关的。
当然当然、
嗯、
还好我国最近几年刚迈过了那个门槛、
嗯、
所以呢、
哦、
其实是有很大的市场，
就是其实对户外的热爱是跟就是户外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生活好，经济基础在经济基础之上的。
对，我之前在 Holy Duck 有分享过，我们以前每年都有追踪数据，当然这几年我没看啊。全球户外渗透率参与最高的国家，你们猜是你问你们俩哪些国家？ No，
德国、
澳大利亚、
德国、
新西兰、
德国、
德国、韩国和美国。
嗯、
然后这其中，德国和韩国的排名更先。
嗯。
嗯，韩国是人均那个，
韩国我完全，德国 make sense， 韩国我完全没有想到。
我今年前半年在 B 站上看了一个视频，特别有趣，嗯，大家可以去搜索，但我忘了，大约是叫说韩国人都是在登山当中搞小三的。
哦，那电影，那个电影还给推下去，就汤唯演那个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看过了吧？
他也是在这样的场景
哦，对，
所以就是
就攀岩的时候特吓人。
韩国
我想你杀人还得先攀成那，就是技术含量有点高。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我们很少听说是他们觉得这就是生活呀、他们不会觉得这件事情怎么样，
是它是个运动或者是训练。
所以哦，真的吗？
这是习惯所以韩国的户外参与率非常的高。反而我们有一个误解，大家觉得哎，日本的户外产品如此的发达，不是，户外日本也参与率比较高，但它比韩国低。日本人是喜欢装备，
装备党
啊，对，所以就是对，我觉得接下来我刚听着心潮澎湃是
日本也没大山大水，
他们玩一些
那些
微妙的东西，
对，
比如说我们最近一期讲那个钓鱼，
嗯、
就是日本特别迷恋去微物钓嘛，所谓微物钓就是。那个鱼竿只有一米长，你钓一些很小很小的小鱼，这就叫微物钓。那日本国土面积小，它也可以玩出花来。它的就是自然的开发程度，自然路线的开发程度也还是不错的。
嗯，
对。但是回到我们地大物博的这个人口众多的祖国，我看到了巨大的市场前景，就是因为我们这两年也发现了这个趋势，但
是。
我都舍不得在节目里面透露，就是一个是女性，一个是年轻人，就是付费意愿高，并且他们对于体验的需求程度，就像 Vivian 一样，就像你们这次的感受，他要求更高，所以他为之可以付出比较高的
溢价。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哎呀，韩，你真是在做一件。
但是我就是刚才那个能叫老柴吧？
啊，对对，
老柴，因为这个在微信上叫，就很有意思一点，就是去了很多地方，你会发现，当然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很好说是在辩论啊，但是你会发现一种现象，就是在很多山里的这些所谓原住民也好啊，草原上原住民也好啊，就是他们的经济也没有很好，
当然。
也，但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对于这种自然和户外的这个部分占的又很多。打比方，我之前去那个外蒙的时候，然后在那边跟牧民生活了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就是其实当地的经济很差，
嗯，
没有很好。然后，但是他们比如说在节假日啊、周末啊，包括平时啊，经常会着带大家去露营，然后去到草原上去过个一晚两晚。然后，而且在他们的生活里，他们觉得这部分对于他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包括你去藏区的时候，有很多这种藏族朋友，他们平时也是就经常会就是动不动就上山，在山里去游泳，然后在山边上可能就玩一天，然后可能对于他们来说那个都是哎呀也很棒，也很也很重要的一部分啊。而且甚至有些我们可能说这个他可能没有看到外面世界，有些他去了外面的世界后他还选择回来，
对，
有很多周围的朋友都是这样，他发现这个他们是还是很重要的，自然这个还是很重要的，所以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对，
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嗯，
可能游牧民族本身它的那个
特性，
对，是这样的。但是其实我感觉到似乎好像确实跟生活水平有关，因为我记得我刚去美国上学的时候，我同学都周末去 camping， 我就在想床这么舒服，我为什么要睡在地上？就是。特不理解，但是现在就是天天睡特舒服床，我有时候也特想睡地，然后
不要跟我比。
我特别想拿你这个当本期的题目，
床这么舒服，为什么要睡地？
这个在床上的时候睡觉都想着工作，你去外面山里睡的时候想的都是自然的。
对，听着虫鸣，听着早上起来有鸟声把你叫醒，然后就看星星看月亮。我们在蒙古包里也是，你就看到，因为蒙古包那个是。透明的那个底儿，然后你就能看到外面的那个月光照射进来，就特别的美好。虽然那个床确实挺硬的，但是还是觉得挺高兴的。有的时候人就是想受会儿罪。你像咱们去越野跑都累成那样，那不就是内啡肽吗？就完了以后还想去。
我跟你说，我这两年都丧心病狂，让我的商业伙伴合作，商业合作伙伴谈，大家谈业务谈商业上的事儿，我都要把他拉到户外去。
对，然后你直接给人家拉爆了，人家这生意后来谈成了吗？我深深的怀疑，
谈成
前15分钟人就要打车回家了。
就是这个，我就又希望那个把这事儿谈成了，然后又希望别人能陪我玩。二一个呢，
他面试还让人家陪着他去爬，不是就跟我们去跑山，要面试考验人家意志力，太惨了。现在你们金融行业太卷了。
太卷
了，我觉得这是必要的。以后要不就把这个所有的面试都设在山里。因为我觉得就是在这观察的时候，就是大家
可真实了，大家一往外跑，还有累特别累的时候，人可真实了。
前段时间那个哥伦比亚拍了一个广告，那个挺帅的那个，
哦，我对，
他上镜的，我忘了他叫啥，但真的很帅。然后他讲的就是说，你在城市和你在山里，你的说话、你的情绪和你的思考，所有都变了一样。然后在那个你在山里的时候，大家一视同仁。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你的职位是什么，或者你的身份是什么，或者你家财万贯，还是你很贫穷，没有人在意。然后但咱们都是走一样的路，然后去这个经历同样的事情，所以在那个时候大家变得我觉得都是很真实，
特真实。对，我觉得你要是在山里头可爱，你才真可爱。我就觉得就是在城里头可爱可能假可爱。
因为你很多外力的，对，是的，我那个这次一块儿，因为亮亮也去了嘛，他也说他这个地方是他最喜欢的，就大家都脱下自己的社会外衣，去真实的拿出自己最舒服的这个状态来，
对，
大家都很平等，特别自由，一块儿唱歌跳舞，一块儿玩儿什么的，
对。
我其实一直觉得说，其实不是说大家一定要真的每个人都要生活在这种长期的状态，
对，
但他已经我觉得是给大家一个思考的一个机会，
对，
我究竟我可以很就是真实或者说很平常心啊这样的去对话和去生活去思考，当然了，就是你让每个人都生活在那种落后的时代，那也我觉得不现实，我觉得还是要需要发展很多东西，它是关联的。但是我觉得有那么一次机遇以后，你再回到现实的这个你的工作环境中，其实它是会让你，就是带着一些问号，然后再去重视一些你生活中的问题。那个我觉得是很，我很享受，就是大家在 感受的，我带队的时候很享受的一个一部分。
对
对
对，
面对更真实的自己，
面对更真实的自己。
对，而且其实每次的出行，如果这个出行体验好的话，其实回来是给自己特别巨大的感受。
一种
就是，我就觉得我这次回来给自己特别补给，就是我们去草原，一个是说，就是我就说我们人是需要晒太阳的，我们人也是需要去晒月光的。我就说那个当那个月光垂直的就穿过我们的那个透明的帐篷顶。然后那个月光晒就晒到我身上的时候，月亮正在我的头顶，
给你了很多能量。
我感受到月亮的能量，我突然就睁开眼，我就看到那月亮。然后牛哥特别，我们早上吃早点吃大包的时候，牛哥说：“你看我照拍张照片，月亮穿过那个大帐篷。”我说：“那会儿我也醒了，我也被照醒了。我们看到是同一颗的月亮，
你就跟月光宝盒一样，
对，
打开了。
你会觉得它是一种特别自然的 connection，
嗯，
然后你和月亮，然后月亮和牛哥，然后我和牛哥就，
什么什么，你们到底干了些什么？
有点乱，有点乱，
就
有点瞎了。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我觉得前几个月人是有点皮的，因为我觉得今年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在我们这个行业，大家上半年是非常非常努力的，努力且没有结果。然后那个就是其实我是出去玩之前就是心态是有点皮的，但是我觉得我在马背上，我的马
一路绝尘，
我的马滋养了我，我的马是一个就是其实体型非常矮小，是里面就很小型的一个体型，但是那个马只要旁边有另外，就是我从来没有打过一鞭子，也从来没有轻轻的踢过它的肚子，但是它旁边只要有第二匹马跟它平行的跑，
它就跑到
前面，或者是后面的人喊了一声驾，它一定要跑到前面去。
它真的是你的知己。
对，我觉得那个马简直就跟我通了。
我这次领队的时候说这句话，Vivian回来
对，但是我就觉得哎呀，就是这我回来，我就是我这两天还特别，我有一个那个就是有个电影，也是讲美国也讲一个赛马的，然后也是讲的一个赛马，就是很弱小的赛马他的一个成长史，以及他那个马的选手，回头可以找那个电影的名字叫什么告诉你们。其实我就觉得就是这匹小马还当时真的是激励了我，我最近干劲十足的。
嗯，你不是说那个有时间来录我们播客，因为不是那么忙吗？
对，就是，
但不一样啊，回来那种感觉就不一样。
你不一样，因为就是说实话，比如说你在工作场景上，我们在职场，我是去激励所有人的，我是告诉所有人那个。
给别人打鸡血那种，
对，打鸡血，撸起袖子加油干，对吧？但是那个谁来，就是我没有想到，就是一匹马，它的那种冲劲儿，给了我一个打了一个鸡血。
嗯，
所以大自然真的很神奇，
对，
是
充满了力量，
特别神奇。
尤其像韩说的，你要去那儿过一夜，感受就完全不一样。
是
啊，然后你跟一个团队出去一趟，对，回来真的都不一样。
对，
而且根本不洗澡。
根本不洗澡，
特真实。我就不爱洗头，你试试我上班不洗头。
那这样你回来以后，你回家进家洗的那个第一个澡，吃的那个第一个
现代的饭，
那个才你感觉哇，原来我生活中有那么多珍贵的东西，我应该珍惜。
是的。
对，我就觉得真的是特非常有意思，就是跟朋友们一块玩，或者是说不认识的朋友。有经过特别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体验变成朋友，
所以我觉得你做的这个事情很适合你，就它其实是商业，但它也没有那么商业，我觉得这个产品有点像有一定的魔法在里面，就是你其实会改变一些人的状态啊。我们上一期录的是说就是为什么年轻人那么喜欢去户外嘛，因为现在也有很多人的精神状态会比较低落，或者甚至会出现一些问题，但其实在治愈大家的很多良方里面，就是小红书上的有一句热词叫做你一定要去没有屋顶的地方嘛，对，还是去户外看一看，比如说像薇薇安说的，跟一个有灵性的马，就是万物有灵且美嘛，你去真的跟他接触，可能得到的滋养是真的不一样的。
对，
是的。
其实我们这期节目在策划之初根本不是这个走向，薇给我们的一个题目，因为我也以前没有见过韩，他叫野男人的爱情故事。
对，我就是说怎么半天还没聊上八卦，老聊户外行业。
对，所以那爱情故事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那我们就估计这个录音50%都播不出去了。
好了，
开玩笑，
大家就想听这个，
对，我们就想听限制版的。
哪方面呢？就是是
不是就比如说你老婆怎么看你这个行业，而且你这一天到晚在野外，他会不会支持你呢？然后你俩是、
嗯、
因为你每次喝大酒然后喝到那个特别感动的时候，你会说你就是挺想你太太
想老婆，
对，就是想家想老
婆是真的、啊、
然后想回家，
对，就是那种各种表白，所以
我
们听众也表白一下呗，
就特别
是
那个行程到尾声的那天，
对对对对，
头一天晚上，然后孩子就会
喝大酒完了，
想这个到了这个时间想老婆想回家。
哦，
对，我觉得我真的还是这个挺难搞的，因为你说经常不在家、
啊、
然后、
嗯、
有的时候因为工作需要，你说喝酒啊，这跟工作需要没关系。不讲了不讲了，对，他就是我说实话还是挺照顾我的，我觉得这个我不知道这跟女性男性有没有关系，他虽然我们俩差一岁，但他比我成熟很多，
嗯，
无论从这个、
嗯、
情绪啊，然后包括在家里的一些事情上的处理啊、
嗯、
他就是还是挺照顾我的，所以你说可能一开始我们俩遇见的时候他还没有想象我会变成这样。
那会儿你还上班呢是吧？
对，我们两个他每次都说我刚好的时候、
嗯、
看我那会儿还穿西服领带光鲜亮丽，然后感觉像个都市丽
人。现在就不洗头。
但没想到那个时候其实在心中已经早已萌生了种子。嗯、但我们俩刚好的时候，因为我是在之前那个行业嘛，但他知道我经常喜欢去旅行、
嗯、
然后其实这个一直以来也是我们俩经常会讨论啊，会因为这个事情有争吵的一个地方，就是怎么样才是一个正确的生活方式、
嗯、
因为就是我们俩差的还是挺多的，但我觉得后来其实还是就是往一话怪多，就是相互包容吧、
嗯、
两个人相互包容互相的生活方式也好，或者说理想也好，因为我一直觉得说这个至少从我自己个人经历啊，我觉得没有说真正所谓的天生一对儿，
嗯，
我觉得都是需要去经营，需要去两个人去互相学习一块儿了解、
嗯。
当然，我觉得我老婆肯定在这里面学习的和那个要去体会的比我要多很多。
你也
自己当年也不客气。
我俩就是之前在青岛那会儿是一个之前的行业转很巧一个展会上，然后他当时就在这个行业待了半年的时间，因为他的就是我岳父，那个关系，他在这个里面待了6个月，然后他当时正好去这个青岛出差，我们俩就在那块儿。然后当时我有一个姐姐，也是我就是我的同事嘛，他就说啊，他很好，他很好，一直介绍。然后我就特别不喜欢那种就是硬介绍，就是我也不知道说什么。然后我当时特逗，他就把那个我当时骑车然后环游的一些视频，他说你快看，拿到他的面前说你看这个视频他多帅。但是我在那儿也尴尬，他在那儿也尴尬，两个人就说你能想想这个场面吗？就是一个视频放在那块儿，然后放的是我骑摩托车，然后我就坐在旁边，我俩也没有对话，他坐在那块儿，然后他更尴尬，他可能受不了尴尬，他说我先走了，因为我他当时确实有飞机，有飞机要赶回北京嘛，
嗯，
然后后来那个我那个姐姐人特别好，但是确实感谢就是她叫雷拉姐，她存了我们俩这段姻缘，然后我去追她，雷拉姐说你快去给她拿一下箱子，她一个女孩，然后我当时我记着我就跟她，然后下了那个酒店楼梯，因为她从2层下去嘛，然后她拿一个大箱子，我当时犹豫了好多次，我说我拿不拿呀，我来回往返走，哎呀算了不拿了，我说多干，我凭什么给人拿箱子就没拿。
内心戏太动人了，直接是没拿呀、
啊、没拿，我就觉得人家是跟我也八竿子打不着一个关系，我又跟人拿箱子感觉就是特奇怪，感觉猥琐男一样。对，然后后来就没拿，但是还是在一个微信群里，然后还是对他有好感，然后就开始给他发微信，然后我们俩就约出来一块吃饭，就好了。我反正我也挺直接的，我是比较直的人，我就直接跟他说，我说我想追你，
嗯、
然后那个行不行？然后当时他就回了一句话，他说你试试吧。
啊，好酷啊！
对，就是后来就慢慢混在了一起。
花了多久就成功了？
花了也没多久吧，
也没试多久嘛，
到底多久？
嗯，
有一个月，一个两个月差不多，
嗯、
两个月、
嗯。所以我觉得女孩子说出你试试吧的时候，
基本就是对对，要不然肯定就是滚开。
对
对, 对，因为我也不太喜欢那种磨磨唧唧的，我要跟你说这个俩人聊半天啊，然后聊有没的。
那你多久结婚呢？你俩？
我俩三年结的婚。
哦，
在一起三年。
今年七年。七年，刚过、刚过完七年，
七年了，
对，
嗯，
认识七年，
他这好在一起七年，
天哪，七年还能在你出差的时候说我好想我老婆，
嗯，
这真的很浪漫，
出笼表白，
我以为你俩才刚好半年一年这样，那个
娃都有了，
哦，那真的
没有娃，
没有娃，没有娃，
娃是狗，
狗，
对，
老说娃，其实说的是他们家牛仔，
是狗，是两
只，
他家有两只狗，
所以狗叫牛仔，
嗯，
啊，北京牛仔指的是它吉祥物是吗？
也没有，就是后有了一个品牌以后，然后我们养了那只狗，然后就给他取名叫牛仔。对，我老婆是那种跟我完全不太一样的，就是她喜欢的东西啊，就她很洁癖。其实我们俩真的出去旅游的时候啊，她不会就是去删理她，但是她曾经为我试过很多次。那后来就是到我们比较成熟的阶段，其实也没必要那么让对方受罪，然后去。
哦，其实你俩并不一块儿也玩儿。就是他喜欢那种干净的玩儿，然后其实
你这样回头用户不来了，说你们怎么不洗头的？
我俩是那样，就是我就是说我们俩还是我觉着会经营这个婚姻也好，爱情也好，比如说我们会，比如说每年有一些时候，他陪着我去这些比较野的地方。然后呢，很多时候我会跟他一起去一些他比较喜欢，因为他很喜欢去，比如日本去那边去逛一逛啊，这些东西，我会跟他去。然后在折中，我们再找一个又有山又有水，然后又有一些这种美食，然后住的比较舒适的地方，一起去。就是我们会在每个阶段会制定一些这种目标。
嗯，听起来你也为他做了很多的妥协，就是他就玩的跟他玩就会比较走舒服的路线。
我觉得这是相互的，我个人感觉这个东西永远是相互。如果他是一边偏的情况下呢，他这个还是会有问题的。
嗯，
在某种程度上，一定是你去不能说是牺牲吧，我觉得就是包容一些。
嗯，
同时在另外一个方面，他做的比较好，他包容你。
嗯，
然后我觉得这样才是比较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俩其实生活也是比较独立的。
嗯，但是在这之前你肯定也谈了各种不同的恋爱，就是你怎么知道这人就适合在一起生活？什么时候就碰到这个人，你觉得他才适合在一起生活？
没有，真的没有那么一个点，就是说啊，这个人就是我适合生活的一个人。真的是一起过日子，一起俩人打架，然后有分歧再解决，
嗯，
然后一点一点的。你要说真让我说那个点，哇，他就是。嗯，为了一百年非他不娶，真的没有过，真的。我们俩一开始吵架也是，老吵，因为刚才说那些什么去哪旅游啊，然后比如说的生活方式啊，
嗯。
韩，你是九零后吗？
我是九零年的，长得着急一点。
我是想知道，就现在户外出行品牌的这些主理人们大概都是什么年纪的？
年纪，
其实九零后的有不少，有很多的一些我觉得也比较有意思，比较有想法的人在做一些新的这种户外出行的方式。
嗯，
像我知道比如有一些以艺术方式出行，
嗯，
带大家去山里画画，然后去还有一些做这种冥想啊，也有。然后反正我因为我看的可能确实没有那么多，然后基本上都是80后90后，
嗯，
这部分人多一点。
嗯
嗯，
有趣哇！今天真的是一个我没有想到，但我觉得我特别喜欢这期的内容。你们俩主要聊这个浪漫的部分，我一直在琢磨我的行业的部分。
浪漫的，我都没想到要聊浪漫的部分。
那必须得聊八卦吧，要不然就
哦，
对，我喜欢聊这个。
哎，但是我跟你说，我就觉得我老去野着玩，我现在就是对别说选择配偶啊，就我选择就是我的玩伴，我现在都有极高的要求。第一，你得有体能；二，一个就是你得玩我这种就是爱
玩
的，
一块
儿
都玩到一起。
对，就首先就把那些就特别得，就是现在就是玩这种干净的特奢的，就满足不了我了。然后后来我思来想去，
对你说这个是为什么呢？就我觉得，我也经历过，就是玩就是那种很舒服的，就女生更女性
更美
走位的女性嘛，
对对对，
这也是对女性一种刻板印象。但是现在就越玩越野，越玩越野，这是为什么呢？
对，
刺激。
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我观察的，我觉得其中是你在经历这些所谓的挑战或者野或者说脏乱的时候，它一定是有很多的感情交织在的，你互相帮助，然后你很真实的去体现，然后那个时候是能让整个团队和人和人之间很快能就是形成很近的一个关系，那么一个因素，
吊桥效应。
对，我刚才就想说这个。对，但是我想说，还想说的一个就是，威，其实你我们做这个播客有三年的时间了。你在第一期播客的时候，你就想说，你其实人生的第二座山，你是想追求真嘛？我觉得就是那种很奢的那种旅行体验里面，你当然感受到是很好，但如果你想了解特别真的自己和他人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野的这种方式更容易激发。
对，
是
同意
。而且你看，比如说我们还是有追求真善美的一个诉求的。我就讲美的这部分啊，就是我觉得就是我
口口不在，你替他讲了。
不，就我们肯定也都经历过吧，就是我们就是也穿着那种吊带裙、抹胸裙，然后在海滩边上好的酒店、
香槟，
对，
游泳池边。
我觉得我现在审美都变了，我就觉得就从一天不洗头变成三天不洗头，然后可以三天不洗，然后蓬头垢面脏脏的，反正也不洗脸，我觉得就美的不得了。我现在就不觉得我，就是我现在就觉得我。那个我就觉得就是我一脸斑，然后风吹着，然后就挺美的，可自信了。
那我现在就立了一个小目标，我们一会儿节目结束之后，我要跟韩推荐一个路线，让他明年带你去一个可以14天不洗澡的地方。
是哪条路线？
那可多了，一会儿
我这是个形容，我这是个形容词，只是想形容就是你越玩，你其实在美的，就是你的审美会变，而且就是你的自信会变。
是，
对，
但的确14天不洗澡的地方真的是一般人看不到的美。
我可以，我觉得我可以。
我最高记录是7天。
我也是。
已经很棒了，其实突破3天之后，之后每一天都是一样的。
对。所以反正我就觉得那个我现在其实真的我就觉得比如说
但我现在忍受不了那种了，就是明明就是有大海，然后你要在大海的游泳池边儿那个弄一香槟，穿一裙子在那儿说点有的没的那种，
那种也很好啦。听众朋友们，我们并没有无意攻击其他一种旅行方式，
是
须知参差多态。
我只说我自己，就是我曾经觉得那个特别来劲，现在我觉得就是
你不之前还这个包袱。飞机去什么黑山共和国呀？
哎呀，
你看你现在都已经不止于谈荡
了，不行，谈觉得好丢脸。
但是我觉得现在就感觉其实挺好的，就是像比如说我跟威，我们俩就玩搭子，我们俩就是聊天，就是我们俩就聊，我觉得就可能比伴侣还亲密，我们就是。就是天天玩天天一块儿，
但你不觉得其实最终虽然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就是在这个社交的需求当中有这个人是不是能有用，这也挺重要的，可是其实最终跟你最紧密的人就是能一起玩的人。
是只是就是咱们门槛有点高，
就
跟咱能出
点体力，
对，得体力好，又能喝酒，能不睡觉，
并没有那么容易找。其实不是像我们想那样，好像我觉得能一块干事的人和一起玩的人来讲，能够真正常年在一起玩的人更难找。
对。
所以其实回过头来说，像韩这个职业的要求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他等于想要接住你们所有人的这个需求。
对，是的。而且我发现就是韩虽然看着就是一个大老爷们儿，可是你是很细心的，就是你其实对每一个人的感受，比如说谁要是不舒服啊，或者有什么事儿啊，特别是你对于就是这种旅行要需要非常安全的这种
安
全的，
你非常
对追求，就是还是你这细心是怎么回事儿？
就它是一个那种就是像一个开关一样，就是一到带团啊，然后进到自然，我就那个开关就打开了，然后变成那种很细啊，无微不至，也不能说无微不至，
还挺无微不至的，
就什么都想着那种状态。其实生活上平时我是 那种很大大咧咧大条的。
在家也这样吗？
特细心。对，所以其实受罪的都是我亲人。这个其实挺惭愧的，因为
就是你那个照顾别人都用在工作上了。
对，因为人的能量我觉得它有限的。
对，
我去带队的时候，如果我都已经是那种状态，我不可能回来以后还是那种100%充沛啊、
嗯、
然后那种状态。所以我是觉得有一个开关的，就一到上班的时候我都是那种想得很细的状态。对，
嗯，你觉得这是性格的天性还是说你职业当中养成的？
嗯，我觉得都有，我觉得都会有。就是我本身可能是一个比较外向，喜欢交朋友，然后很在意其他人的一些感受的一个情况。然后再加上户外本身它需要一些比较敏感，对于安全呀、啊、对于大家状态啊，叠在一起，然后可能就形成了。
嗯，
我觉得
你还是，而且你跟什么人都能聊的，还就是你至少可以让大家感觉很舒服，你好像跟不同的人都可以，
对，我
相处的很好。
我没有说很刻意说一定要说跟这个人啊怎么样他高兴或怎么着，我其实真的很喜欢交朋友。小时候看那个金庸嘛，最崇拜的那个里面那个小说人物就令狐冲，他就是喝遍天下酒，然后无论你是邪教正教，只要你是我觉得一个好人，我都可以跟你作为朋友。然后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我就是那样，我觉得你在整体的价值观上没问题，然后也能跟我喝得了酒，然后也能跟我共事，然后一起有说有笑谈天说地，我就会把你当成一个朋友。
难得我第一次遇到跟我一样在金庸的角色里面最喜欢令狐冲的。
你也是吗？
因为喜欢他很小众，但我觉得我可能是因为我接收到第一部影视作品是那个吕颂贤演的那一版，那个
我接触的也是那个
是，所以就觉得演得太好了，然后我就超喜欢令狐冲。
哎呦，我都没看过。
所以他比较复杂吧。
他哪里复杂？
他的遭遇很复杂呀。遇到一那样的师傅，然后爱情又是那个样子的，就他的人生里面好像看起来没有完整或者圆满，就这种东西他没有。对，然后也挺难过挺破碎的，但是他一直以来还是坚持，他就他性格里面有一正一邪的部分，比如说他最后娶了任盈盈，是这个魔教的
教主、
啊、对对对，
圣姑，
对对对，就对，还蛮有趣的。真好，我又想把话题拉回行业来。哎呦，这该怎么办？因为我心里面已经腾起了非常热烈的这个渴望，就是说节目之后呢，我要做一件事情，是我在刚刚讲到的户外的几个浪潮当中，比如说在前两个浪潮当中，发现中国其实真的是一个地理条件太好的一个国家，因为我们非常的差异化，非常丰富，然后人文的条件也非常好，但是我们一直缺乏足够的挖掘，就因为以前大家都在大板块上在发展经济嘛，对，大家也没有这个余裕去做这些事情。在前两个浪潮里面就有很多组织，其实他们有一些很好的路线或者有一些产品，但是其实由于第二个浪潮和第三个浪潮中间是有gap 的，这个 gap 的时候人们不再关心户外了，户外其实是没落了那么些年。所以呢，我的那些老兄弟们，他们其实真的是怀抱着热爱去开发了很多的路线，包括比如说我有一些朋友，我们在有一期节目里面也提到在格尔木，但他其实当时蒙古人迁徙的时候留在格尔木的一支非常传统的蒙古族的后裔就在那个地方，然后他就守卫着，就作为格尔木很少的一支，但是血统非常纯正的蒙古族人在那里守卫，然后包括他开发的那些路线，盐湖啊等等，央视还专门为他拍过一集纪录片，叫什么我忘了，马背上的什么，但总之就是像这样的人，他其实很热爱自己的家乡，有很好的路线，非常想让大家去了解他的家乡。
对，
然后也包括我跟你们提到的，就是比如说新藏登山学校的这现在的主理人，就是我桑珠大哥，他也在开发了那么好的这个雪山的攀登的资源，但是由于他们缺乏去真正 reach 到新的户外这些人群的机会，就类似这样的人特别特别多，所以我就特别期待说接下来把这些资源都对接给韩，然后因为我觉得你有这样的能力，然后你可以让更多的人去接触到这些遗珠。不能叫遗珠吧，因为他们也没有那么惨，但是我觉得他们值得被更多的人看到。
真好，我都期待我跟 Vivian 可以都先去探 探路的时候我们可以跟着玩。
对，哎，我们俩这次就回来就还说呢，说还说，哎，为啥谈下次谈探路的时候我们就跟着去一下。
对，我觉得老柴说的特别好。其实我这几年发现，因为之前的所有的这个所有的看的地方都是在海外，就是说大家去外面去看一看才能就是丰富自己的阅历。实际上我这两年发现，就是中国自己国家内的好的地方好的文化太多了，
对，
我是六个民族，各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文化，他们能给你带来回来的一些思考都是特别有魅力的。然后我觉得反正我这两年其实花了很大的时间在探索国内，我觉得根本就时间不够用，根本探索不完。所以也是呼吁大家吧，其实也去看一看我们国内的大好河山，有特别多的宝藏在那儿，还值得被挖掘。包括刚才老柴说的，有很多当地的人，他们去想要去分享当地的这些线路也好，或者说他的家乡，他的这个大好河山也好，
对，
就是很还是很期待的未来一两年这样的。
那最后我们呼吁一下，就是我还是特别支持更多的人走到户外，因为我觉得户外给大家好像没有带来任何负面的东西，全都是正面。而好多人其实现在被困住了，就是无论是说在具体的事情上被困住，还是在精神状态上被困住，也有一些人可能想要去发展更加看更好的世界嘛。我觉得其实更好的世界一直在那里，就是要走出去。如果大家担心说自己没有足够的经验，也不知道去哪里的话，欢迎微信打开去搜索北京牛仔 BJC。 对，
而且我谢谢老柴，我再补充一句，其实我觉着在不是说大多数啊，有的时候他会也有一定的鄙视链，可能就是说你登雪山才是更高级的，或者说你爬了更长的路线，或者登了更高才是更高级的。那今天我登了多远才知道叫，我个人认为其实户外它的本身自然，就是只要你到了一个能感受自然那么一个很棒的一个地方，其实它就是户外。他不是说你已经到了非要登顶，当然我觉得有热爱雪山的人也很棒，他人真的热爱雪山，他去追逐那个登顶的一个过程，挑战自己也很棒。但是就是很多新手不要就是说你踏出到可能即便是北京周边，然后或者你是家乡身边的这些户外，你会觉得说啊，我的难度不高，我就不叫户外。我觉得只要是它是自然，它就是户外。这个我觉得大家要大胆去走出去看一看，去感受的。我不希望就是说，个人不希望这种鄙视链，然后从一个难度的角度去衡量说什么是户外，什么不是户外。
其实我们从研究的角度看这个行业，就 consumer insight 其实发生很大的变化。这是我们比较欣喜的。就新一代年轻人，其实就是谁屌谁呀、啊？就我就觉得玩的开心，我自己就很好。我觉得这个也很好，就是这个时代，我觉得正在大幅度的急速的在向一个更好的方向在发展。
对，
户外的明天。
对，我就是觉得去户外就是让我们离真实和自由的事情。
好，
那今天就到这里吧。
太开心了，很高兴雨涵。
谢
谢
大家，
谢谢大家，谢谢涵。
晚安。Yeah.